弟兄们，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若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臣、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呢是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五个印。那么我们知道到了第五印的时候，你晓得这个全球性的逼迫就来到了。我们知道前面一段的时间，特别是大概过去的半个世纪，那么只有世界有的地方是逼迫基督徒，有的地方根本是无神论的地方，无神论的国家。但是呢，根据第五个印告诉我们，在主回来以前，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范围是比我们所知道的不知道要广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很自然的就有你看见就有这个被杀之人的灵魂在祭坛底下。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在那里呼吁，向神呼吁说，你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我们大家记得哈，这个在恩典的时代，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要求伸冤的。不过这里的伸冤，在原文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报复，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徒字典里没有报复这两个字。可是呢，基督徒字典里面是有表白这个字 ，vindication。我们说过，这个等到这个大逼迫临到的时候，这个撒旦知道的很清楚，他不会让这些寻道者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烈士一样，他不会的。所以在他你为主寻道以前，他一定要想尽各种的办法来破坏你。那结果呢？结果什么呢？结果许多的寻道者就被污名化，许多的寻道者就被丑化了，所以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他们不是寻道，他们是罪有应得的。那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有许许多多这个这个，尤其是今天许多这个尤其在很多很多的这个国家。他们其实已经把历史读得很清楚了，他们知道说你越杀基督徒，结果呢，你看你福音越广传，是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可能制造太多的烈士，他不可能制造太多的寻道者。所以很多时候就用政权的力量，他不知不觉的就把一个人丑化，不知不觉的就把一个人污名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所有的寻道者，他们觉得能为主寻道是主给最大的尊荣，但是呢，他们被丑化了，他们被污名化了。他们应该是为主做见证，他们过的生活是圣洁的生活，他们可以说很多地方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现在呢，你看见敌人为着要 败坏许多人的信心。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的人你把他丑化了，他们会说，你看如果这么属灵的人他们结果也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这样？所以你看，你这样不知道败坏了多少人多少人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呢说到给我们伸冤，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的国什么时候降临？因为天国降临的时候就是公义得到伸张的时候。今天是我们学功课，你可以转过第二个来，你可以走第二里路，你可以这个走第二路，你可以这个给第二件衣服。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对方可以拿你的衣服？为什么对方可以强迫你走第二里路？难道没有天理吗？有天理的。天理什么时候得伸张呢？这个公义什么时候伸张呢？就是国度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有许多基督徒说，那么好了，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背着十字架走窄路，那么有的人他就放纵肉体，然后结果也是上天堂。那么有没有公义？神到底有没有公义？当然神有公义，怎么会没有公义呢？所以你看见将来伸张公义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什么？就是天国，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句话说，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么这个伸冤是说，你表白我们要到几时？什么时候主回来就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到那一天，你看见吗？他要把我们摆列在空中，就像圣经所说的，好像太阳发光一样。那这个时候众子要显现在众人面前，那这个时候所有的冤屈统统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真正为主寻道，真正学最深功课的，他有没有为自己表白的？没有。他知道要等到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所以这里的祷告啊是什么呢？这里祷告不是指现在，不是说现在你看怎样怎样，如果他们这样的话你怎样的报复他们，不是的。现在给我们看见，等到你什么时候回来呢？你回来了就是我们表白，我们不为自己表白，但是你能为我们表白。所以这里说给我们伸冤的时候要到几时，就是你什么时候，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回来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祭坛底下那些忠魂的他们的呼吁，那些的呐喊，就是巴不得主能早一点的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前面四匹马给我们看见万物受造之物都在那叹息说你来，现在呢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尤其自从九一以后，你看见吗？基督徒处境是比从前更危险，在许多地方已经遭受逼迫了，很多时候他们已经遭受鱼池之殃。今天在伊拉克的基础根本几乎不能生存，他们说我们能够越早离开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不知道将来的这个局势怎么演变，地球上的政治板块怎么移动，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到了第五个亿的时候，你看见有许多在祭坛底下的忠魂，他们要在那祷告说，你为我们表白的时候，什么要等到几时？但是感谢神，不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所有这些忠魂，圣经怎么说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没有很到还没有公开表白的时候，但是他们在阴间的时候，他们在乐园的时候，你看见神已经为他们表白。为什么？他们每个人都穿上白衣。白衣什么？白衣，你读过，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就这个人被称义了，这个人是被 justified。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神安慰，主安慰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但是呢现在你们已经被称义了，是他们冤枉的，是他们污蔑的，为了要败坏人的信心。所以这个时候要在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第五个印。那么这个第五个印我们还没有完全看见，但是已经有一些苗头了。 如果你看整个这个局势的演变的话，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个不光是战争是全球性，不光是这个福音是全球性，不光是饥荒全球性，还有呢那些死瘟疫是全球性，有四分之一要倒下。那么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这个逼迫几乎也是全球性。所以这个就是，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不是大灾难，这个是在主回来以前要发生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自从911以后，那么很明显的第五个印好像呼之欲出一样。现在我们就看见山雨来了，这个但是呢，表这个山雨来的时候风满楼嘛，你看见风是灌满了整个的楼，山雨还没有来，但是山雨很快的就要来了。所以我想，自从这个911以后，还有自从像这几天所发生的事以后，你就会觉得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五个第六个已经不是很远了。到底有多久，没有人知道。可是你看整个的世界呢，的确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好，过了第六个印以后，第五个印以后，那应该就是第六个印啊。我们知道前面的四个印啊，大概是平行的啊。那么当然第一匹马先出来，而且越跑越大，那起头的范围呢，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当初的版图。但是等到跑到今天的时候，你看它这个版图越跑越大，所以应该是全球性。所以今天这个第四匹马的应验都是全球性应验，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到了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大概是这个先后次序，大概我们不能完全的武断啊。所以大概，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第五个印过了多久以后就是第六个印，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告诉我们。那么第六个印过了以后，到底有什么时候第七个印？那么当然，第七个印大灾难当然在第七个印，世界的末日当然在第七个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从主第一次来到主第二次来，就这个七个印所代表的。所以等到主接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人类历史慢慢就已经走到了快到尽头。所以大家如果根据这里大概的情形，你可以知道，你可以晓得。如果经过了2000年，我们已经到了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那么我们看后面的日子实在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六个印。那么第六个印呢，是这个天象的变化。那么尤其呢，12节说，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那这次苏门答腊这个岛，你知道这个岛是全世界第六大岛，比台湾岛要大13倍。但是因着这次地震呢，它往西，整个的岛往西南边移动了36公尺。那弟兄姊妹，就是根据这36公尺，那么科学家们能够计算说，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转这个自转这个地球的自转的这个转轴呢，到底要加快多少？然后根据这个就知道说，现在就这几天，你知道我们日子比地震以前是短了，不过短的很少就是了。那短了多少？差了多少呢？差1/100,000秒。所以的的确确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今天我们所看见，亲眼我们从电视上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是根据地质学家告诉我们，那他们给我们数字刚好是36公尺，36公尺不是很整个岛，你看是移动了它的位置，要离开它的本位的。那这个是比台湾岛要大13倍。那么如果这件事临到台湾，你不知道这个台湾岛要搬多远，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等到主回来以前。那么的的确确，你看像这样的事情就要发生的，就是说你能够，我们知道这个因着地震的缘故，那么很自然的这些现象都要发生的。 这个海啸啊，除了地震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陨石。如果从外太空掉了一块石头下来，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上的星辰呢，都要坠落于地。那有人读圣经说，大概很多是人造卫星。因为的确，你一摇动的是人造卫星，其实应该比这个要严重的。那么。